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我们一起来听上帝在人生命里奇妙的作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张晨，在这里我要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祝愿你们平安。现在是奇妙恩典节目的时间，在今天这个节目中，我们将会为大家播放江南姐妹的见证，那是一条爱的小路。在这个见证里，江南姐妹会向我们讲述了一段感人肺腑的真实故事。她会向我们讲述她是如何从迷茫、失落、毫无希望的人生中找到了神。下面请听这个见证的第一个部分。
我是一株小草，在迷茫、失落和怀疑中消失着生命。我的未来毫无希望，神却把我从黑暗中高举起来，他擦干我的泪水，搀扶着我走上他的拯救之途。又一列火车驶出了江南车站，这是1964年的初秋。这些极为普通的客车在落满霜花的轨道上疾驰，它越过长江，沿津浦县肃丰北上，然后经古城徐州入陇海县西行。车轮铿锵，徐州、郑州、兰州，塞外的秋天已是满目萧瑟。西行列车穿过一个又一个隧道，向这些西出阳关的江南儿女铺开大西北的荒凉和雄浑。车上的人正昏昏欲睡，也许谁也没有意识到此行的真正意义，也许谁也没能想象到西行列车的汽笛声将会长久地回响在 共和国的记忆深处。他风驰电掣的身影拉开了一个时代的帷幕，他所带来的悲欢离合构成了中国历史中最为难言的痛楚。那些告别江南春色的少男少女们，在革命浪漫主义的歌声中似乎浑然忘却一切，他们凭窗远眺，要把自己的初吻献给茫茫荒漠。正是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现行的教科书把这一段日子称之为文化大革命的前夜。其实极左思潮乌云般密布在中国的上空，在这一背景上，知识青年的支边行动成为空前绝后的革命壮举。西去列车作为狂热时代的符号和象征，正驶向一个未知的终点。我坐在列车上，我的故事正是从这里开始。那一年我16岁。对于我来说，往事的回忆是如此重要，因为那个旷日持久的悲剧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孕育着一个生命的未来走向。准确地说，正是大西北的艰难和文化大革命的险恶为我铺设了信仰之途。我的小路源于新疆的戈壁滩。若干年后，我和一位传道人谈到我的信仰历程，他对此颇有感愧。他说，在中国国内，像你们这一代人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自己的救主是非常不容易的。他所说的这一代人是指上个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诞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时的男女们。他们在无神论的教育下对世界充满了无知和冲动。我应当感谢那些被侮辱、被欺骗和被伤害的日子。长达10年的文革浩劫使我的家陷入灭顶之灾。1976年，正在一所著名高校任教的父亲也因忍受不了第二次被打倒的痛苦撒手人寰。噩耗传来时，我正在戈壁滩上的寒风中 翘首企盼着来自家乡的好消息。那时我已将近30岁，由于忍受不了荒漠上的孤独和凄苦，从家乡来的伙伴们大多建立了家庭，然而我却独身一人。我的父亲是一位较有名望的知识分子，他一直希望通过某种方法把我调回家乡。我苦苦地等待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父亲的死使我的希望成为泡影，我在极度痛苦中十分草率地处理了自己的婚姻大事，和一位同乡结为夫妻。我在婚姻上的杯水主义使自己吞下了一枚苦果，成为以后一连串的悲剧的肇始。由于家庭背景和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我和我的先生在很多问题上都无法协调。他不仅表现在思维方式的不同，甚至在日常生活细节上所表现出的趣味也判若云泥。婚姻对于我们已经死亡，它只是某种形式，只是因为女儿的出生才使我们尽力把这种形式维持下去。1981年初，全国性的下乡知识青年开始了大回城。因我的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迫害致死，冤案被平反昭雪后，我和我先生已落实政策，回到了阔别18年的故乡。我们都有了工作，我们终于重新在家乡扎下了根。当这些问题全部解决后，我知道我们再也无法回避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我们的婚姻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常常是这样，当外部的压力消失后，内在的危机就会爆发出来。此时，我们之间的矛盾也发展得越来越激烈。我们双方都已意识到，离婚已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当时，我父亲的单位在落实父亲的政策时，分给我们一套房子。我告诉他说，我要搬过去住了， 但是你不能和我一起搬过去住，因为这所房子是我们全家的。我二姐的孩子要和我一起住，这样都住在一起是不合适的。他明白了我的意思。现在回想起来，我的心也是很诡诈的。办理离婚手续时，我们都很平静。我提出不要任何东西，我说我只要女儿。在嗣后的岁月里，我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女儿身上，我把能够给予的东西都给予了她。但是我没想到，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近的人却伤害了我。他使我经历了人生的苦楚，是一种无法与人诉说的痛苦。谁能为我分担内心的忧伤呢？我的未来还有什么盼望呢？入夜，独对孤灯，我的周身浸透寒意。回首破碎的前半生，我觉得我的生命是一个咒诅，是一场噩梦，是一条望不到边际的冰河。我的生命是一株小草，这是一代人的命运。1981年初，当我们重新回到城市时，那种沦落的感觉就更加刻骨铭心。我们这一代人失去的东西太多了，我们经历了中国大陆上所有的运动，政治运动消蚀了我们的青春和生命。我们没有学历，没有事业，对于这个世界来说，我们是陌生人。我们是一棵草啊，我们的未来毫无希望。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但是我的女儿并不理解这一切，她不愿意读书，而且她反叛的性格也逐渐显露出来。女儿的背逆使我十分痛苦，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活下去的理由。婚姻上的失败使我更加看重我和女儿的关系。我发誓要用全部的爱来维系我们母女之间的感情。现在我和我的女儿却发生了爱的困难，我无法言说我心中的失落和困惑。我觉得 我的路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这时我遇到了神，我的妹妹在美国读书，她在那儿认识了主。她在来往的信件中向我们传福音。非常遗憾的是，我们当时对此并不太感兴趣，我们觉得这是一种精神麻醉剂。后来我的妹妹去了南方一座城市工作，春节期间她有机会回家乡探亲。我们弟兄姐妹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仍然坚持向我们传福音。他开始带领我们看圣经。事实上，我们对圣经所说的一片茫然，仅仅因为她是我们的妹妹，我们对她所做的一切表示了某种程度的尊重。而且他的工作很忙，回来探亲也很不容易。对于他喜欢做的事，我们当然不能使他扫兴。因此他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洗耳恭听。虽然我们感觉到他说的东西很玄，但是并没有人反对他，不过也没有什么反应。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刚才所听到的是江南姐妹的见证，那是一条爱的小路的第一个部分。1964年，16岁的江南姐妹带着一腔热情迈向了轰轰烈烈的潮流。从那个时候起，经历了被伤害和被欺骗的岁月，而在极度痛苦和孤独中，她草率结婚，吞下了另一枚的苦果。80年代初，当他重返城市的时候，痛苦的感受更加刻骨铭心，而他唯一的希望就是他亲爱的女儿又有了问题，似乎他的路已经走到了尽头。就在这个时候，他遇见了神。到底后事是如何发展呢？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收听他见证的第二个部分。